好，各位弟兄姐妹啊，让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好，继续来共享我们的幻灯片。大家可以看到吗？
好，可以了，神父。
好。那么在第一节课当中我们看到当那奥米劝自己的儿媳妇回归自己的民族的时候大儿媳妇就阿尔帕，她回去了。然后呢，卢德呢却愿意跟随婆婆这是一条回归的路线我们看这个，这是摩阿布，摩阿布呢从这边走这边是摩阿布平原然后呢两儿媳妇呢就回去了可是呢卢德呢却越过约旦河，然后愿意进入到白冷。那么大概呢？这个步行走的话大概我没走过有的圣经学者说大概是走得慢的话3到7天走得快的话大概2、3天就能走到一般就是大概1个星期吧，就步行走的话2、3天就到了。当那两个人到了这个白冷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会看到两个人惊动了整个白冷城我们请兄弟来读一读18、19节。
纳奥米见他执意要与自己同去，就不再劝阻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了白冷。他们一到了白冷，全城的人都为他们所惊动。妇女们惊问说：“这不是纳奥米吗？”
好。那通过这短短2节呢，我们会看到当这个卢德去跟随婆婆走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在路上一定是一边走一边的祈祷怀着一份喜乐心像去耶路撒冷朝圣一样，你知道吗？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愿意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呢，他们就走啊走啊，就走到了白冷。我相信不光是他们两个人而是他们带着天主同在走到了白冷。一到白冷呢，全城的人都为他们所惊动我们把重点放在两个"惊动"这两个字上。为什么他们两个人能够惊动全城呢？这是我们值得所分享的一个弱女子一个穷寡妇因为他们穷的什么都没有了丈夫不在了，孩子也不在了，什么能够惊动全城呢？我总结了几点，大概有这几点。第一，可能是两个人的痛苦，哇，他们两个好苦这个衣衫褴褛然后呢，是寡妇，两个寡妇回来了，也因着他们这样的一种苦呢，觉得好像受到天主处罚一样，可能这样的苦惊动了全城，受的苦太大了然后呢，同时呢，也许我们会看两个人的悔改。他们不管两个人做了什么，犯了什么罪他们全家人犯了什么罪，今天他们回来了，他们没有，他们两个没有死在那个摩阿布那个罪恶当中这是值得我们悔改。就好像我们在教堂里面看到一个大罪人，你所认识的，犯了很多罪，突然间进教堂了，哇，惊动全城，你知道吗？很多这个教的见证这个在世俗上挣钱也好，打拼也好。这个很有这个这很有威望吧？可是呢，一直不进教堂，突然之间能够进到教堂，突然之间能够去这个参加什么门徒班学习突然能够会讲圣经了，那样的悔改惊动全场。还有是两个人的信德两个人的圣德惊动了全场。纳奥米、卢德我们看到的卢德。那份信仰的宣誓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利无论会发生什么事我都和你在一起。那份信德，那份福传，在我不知道在你的教区你的堂区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福传的好榜样他们这个受到各样的阻力各样的打击，依然去传福音我认识一位教友，他。整个堂区传了5、600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一个普通的教友。 然后呢，挨家挨户传福音，那份力量，谁叫他都去。一个呢是两个人的敬拜，两个人敬拜感动天感动地，两个人的爱情，两个人的奉献，惊动全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啊，无论你是教友还是修道人啊，你的榜样啊，能否惊动全城啊？就像我们这个网络平台一样啊，借着这样的举办啊，每周的坚持啊，能够惊动很多的人，能够认识天主，能够悔改啊，这是我们要做的。还有两个人的代祷啊，听说咱们网上也学过很多代祷课、祈祷课，因着两个人祈祷，同心合意在地上祈祷啊，为任何事情，天主都会啊俯听我们。那么还有夫妻两个人啊，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彼此相爱，你们的好榜样也能够惊动你的整个堂区、你的家族，能够悔改归向天主，这是惊动全城的。希望我们的信德、我们的爱德，也能够啊惊动我们身边的人。好，那么，当他们到了之后呢？第20节、21节说呀，他们都说啊，纳奥米回来了。那这纳奥米是本来是甜蜜的意思哈。现在呢，他们我们一起来请兄弟读啊，20节到21节。
他向他们说：“你们不要叫我纳奥米，应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待我好苦。我去时富足，如今上主却使我空空而回。上主责罚了我，全能者降祸于我。你们为什么还叫我纳奥米呢？”
好，纳奥米是甘甜啊，蒙福的意思。现在呢，拉玛啊，马拉就是受苦的意思啊。他说啊，你们不要叫我纳奥米了啊，叫我马拉吧啊。天主全能者待我很苦哈。我们把重点放在这几个字上啊，我们留意一下，全能者待我很苦啊。上主使我空手而回，上主罚了我，全能者降祸于我。我们来看这几个字儿啊，短短这2节5次提到上主，全能者提到2次，全能者一个全能的天主，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我好苦，上主使我空空而回，上主罚了我，上主让我回来了。你们发现没有，在这个纳奥米心目当中，这一切事的发生都是天主在掌权，全能者上主是天主的手在操纵这一切事情，不管我受了多少苦，不管我以前是富有的，在世俗上、金钱上富有，现在让我空空而回。为什么让我空空而回呢？只有当一个人空了啊，心里面不再装着世界了，装着这些名誉地位了，他的心才能够装下天主，他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因为世上的一切都无法满足他。到国外旅游啊，到国外定居啊，移民，都没法使他满足，因为只有天主才能够填补他的内心。那通过这一切事的发生呢，都是为了让他回来。就好像说受苦啊，一切事情发生都把我们推到天主身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的话，没有这些患难的话，那个纳奥米或他们全家人可能还会一直住在这个摩阿布，住在这个诅咒之地。因为在这个诅咒之地，你看，就受了这些痛苦啊，受这些死亡。因此，今天一会儿我们会做一个祈祷啊，断开一切的诅咒啊。我们不光是听听课哈，聊一些信息，我们更活在天主恩宠当中。好，然后呢，纳奥米啊，对自己生命的认知，我好苦，我现在空空而人财两空了，钱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丈夫没了，孩子没了。我受了罚，我有祸了，我老了，好像一切都完了啊！这是他对这个生命的认知。但是有一点，我回来了，我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弟兄姐妹们，无论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了什么受了什么样的苦，什么样的患难，你不要害怕，这是天主的作为啊！他在造就我们，他用这些 身边发生这些人物、这些事件来雕刻我们，把我们都推到天主跟前。只有当我们空空的时候，当我们内心空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去装满天主，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当人财物占据我们心的时候，天主无法住在我们心中，那么即使我们赚到了全世界，我们也不会找到那份幸福。就好像啊，圣奥斯定所说的：“天主啊，我的生命，我的心是你所创造，除非找到你，啊，除非得到你，我才能够平安，才能够心满意足。虽然我受了罚，好像是我有祸了，但是是我新生命的开始，在我的这个复传当中，认识了很多教友，他们愿意听道理悔改。”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们来信主啊？我就分享一下，啊，有的说我生了什么什么多大的疾病啊，多大的疾病，然后呢，好像天主罚了我一样，但是通那些疾病让我回来了。有些人是因为这个车祸有的是因为这个在生意上的失败以前挣了很多的钱，一场大火给烧没了。一场大火惊醒了，或者发生了一次车祸突然感觉到生命很脆弱然后我突然之间我觉得世上一切都不可靠，我要归向天主侍奉天主。你看这些患难这些苦，让他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发生一些特殊的事件，你要从天主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就像纳奥米一样，全能的上主天主，他是在造就我、吸引我，让我回归他。好，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纳奥米回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第22节。
纳奥米同他的儿媳摩阿布女子卢德回来了，是从摩阿布乡间回来的。他们来到白冷，正是开始收大麦的时候。
非常好。我们不知道他们走了几天也许走了1个月，走走停停也许3天5天就到达了这个白冷。可是当他们到的时候他们一到白冷，他们的脚一踏入白冷这片地方，这个土地，他们就要经历大麦的丰收，正好是收大麦的时候，正好是丰收的季节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不光是告诉我们那个时间而已收大麦了，现在这个收玉米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一进入那个福地就经历他的同在经历那个满满的祝福好，我们首先从这个表面上来看这个看这个季节收大麦季节，在这个以色列他们那个季，那么那个地区呢他们两种大概收两种比如说在春季春季就是春雨的时候，在3月份、4月份收大麦，就好像我们中国的5月份收麦子一样。然后一般的收割，有的有大麦，还有小麦5月份收一次。那过了这个5、6、7、8月到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收玉米他们呢是收葡萄收甘蓝，到8月、9月、10月，然后会有秋雨降下来一年有2个。春雨和秋雨这两个雨季呢，给他们的农田带来很多丰收天上的雨露。然后到这个雨季过了之后，又一年又开始收大麦、收小麦。因此，我们推论，大概是在3、4月份能够回到这个白冷，这是一个实践上的一种解释。那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经历丰盛经历天的祝福我们会看到。这个接下来在第2章第3章卢德就开始一直收收大麦，收小麦，一直在收收葡萄，最后呢获得了很多的祝福。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属灵的象征意义。当你回归天的时候，你会真是经历丰收经历属天的供应天上的雨恩宠的雨、祝福的雨都要降下来都要赐给我们我们。要经历大丰收这是一种属灵的看见 你一踏入福地，恩宠就降下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重点我们不光是看这些表面上的意思，我们要把重点来总结一下这些生命的经历总结这几个人物。在整个第一章呢，我们会看到四个人物第一个是厄利莫勒克纳奥米阿尔帕和卢德这四个人物的出现。我们总结他们的生命经历来对照我们的生活。首先，我们看这个厄利莫勒克他呢，当他面对饥荒的时候他选择的是逃避、逃跑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到陌生的地方，最后自己失败了，孩子也完了。意思是说，没有把老婆孩子带到天主台前。那么厄利莫勒克他的名字意思呢，就是我的天主，我的王这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名字。可是呢，他并没有真正把天主当成王，当成自己的天主。这个他有这个名，有这个名儿有外貌，却没有实质。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也领了洗我们也被称为基督徒。或者我们被称为神父、修女或老师，那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实质？或者说我们只是口头上有行为上没做好？当我们遇到属灵饥荒的时候，我们心里空的时候，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去找天主呢？还是离开天主，去用世俗上这些金钱、地位或者这些娱乐？来满足自己呢，有的可能，去旅游去这个吃喝玩乐呀，来满足那种空虚。而当这样做的时候呢，吃喝完了，内心更加的空虚。好多弟兄姐妹都这样分享，去外面唱歌了、旅游了，回到家又累又空虚，因为内心没有满足。这个厄利莫勒克也是带着自己老婆孩子，好像去国外度假一样，去这个移民一样，那么当他的生命，当他生命没有天主的时候，反而受到了在那个诅咒之地受到诅咒的捆绑。当他贪恋事业时候，以这个世俗为友的时候，他失去了性德，失去了团体生活，也象征今天的我们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天主，最后。一种结果就是灵性的死亡自己是生命也没有结出好果子就是没有属灵的孩子也没有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通过他的失败还能够反省我们，能够以他为鉴能够让自己生命得到一些调整回归。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纳奥米的生命纳奥米呢是一个回归的生命他经历了失败，他虽然顺从了她的老公她的丈夫的意思，她却她什么呢？她在这种失败当中她失去了安慰，失去了依靠，但是她醒悟了，她认识了天主的怜悯，她悔改之后呢，她醒悟之后，她愿意回归教会，她愿意重新住在天主内住在基督内，这是纳奥米的生命。他没有继续住在那里他警醒了，他愿意回归他不但自己回归，也愿带着人来回归，带着儿媳妇来回归。因此呢，我们从他生命当中虽然失败了，但是有一个失败的见证，一个软弱的见证，一个悔改的见证。就像一个大罪人，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公开的罪人，但是可贵的是他悔改了，就像在福音当中。那个当子小儿子重新回到家一样，不管他过去发什么事儿，今天回来了，这是天父所喜悦的。那让我们也看到，在他生命背后有一个天主在吸引着他。好，这是第二个人的生命。我们再看这个儿媳妇的生命这个阿尔帕的生命，他呢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内心喜欢走天国的道路内心向往那个福地，有心向善，但是他却肉身软弱 他在肉身内呢，却向往着世界的福乐。他不能等待，他看见跟着这个婆婆呀，啊，也没有什么什么大的希望一样。或者说，他知道在这条属灵的路上会经历艰苦啊，传福音难不难？难啊，然后就停止了啊。这条得救道路、天国道路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太容易。耶稣说：“你们要努力啊，去走窄路啊，走小路进窄门啊。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你才能够去进入。而如果说宽路、大路啊，看似美好的路，反而让人上网。所以这个阿尔帕的生命呢，就是看到眼前没有什么希望，觉得这条路啊太不好走啊，或者说这个诫命的道路啊，这个太捆绑自己啊，所以呢，他就顺从了肉体的律啊，顺从了罪恶的这个法律，归向了自己的神，去敬拜了世俗中的偶像权势啊，归向了自己的神啊，自己的世俗肉身，这是阿尔帕的生命。所以啊，保禄也曾经说过，保禄他也有经历了这样的挣扎。保禄在罗马人书第7章。16到23节他也曾说过，你们可以私下读一读啊。他说，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有两条法律啊，这个有一条法律呢是我所喜爱的啊，然后呢我很愿意去做，可是呢我肉身软弱，我做不到。然后我喜欢的善做不到，我不喜欢的恶反而做了啊。在我的里面有一条这个恶的法律，然后呢我理智赞同的法律呢却没法帮助我啊，去做好，然后呢，我就顺从了这个罪恶的法律，犯了很多罪。这是保禄他所经历的，可能在阿尔帕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经历，但是他却顺从了这个罪恶的律。然后呢，保禄呢，却靠着耶稣战胜了这个罪恶能够归向天主他靠天主，他战胜了自己他随从了圣神的引导。好，这是阿尔帕。那这象征了我们的基督徒它不光是一个人物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我们去如何生活呢？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卢德，卢德象征的得胜基督徒它是一个象征得胜的基督徒。他是在圣神带领下为什么是圣神呢？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一张纳奥米的出现就像圣神一样，一个婆婆，一个保惠师、护卫者一样。带领的这个卢德进入福地，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卢德是在圣神带领下，真心跟随主去走天路的一个生命，他心甘情愿去付上这个世俗的代价，就是即使在这世界上我得不到什么，我仍然去跟随天主，他没有指望这个世上的依靠丈夫或者是将来有什么样的赏报他没有，可能都在他生命当中，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赏报，我仍然去跟随他，在患难中、艰难环境中，我持久忍耐。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几个月，卢德呢，勤奋的耕耘他这个去拾麦穗，什么叫拾麦穗呢？就一个一个拾一个弯个腰拾一个弯个腰，他要经历那种患难、艰难，或者说劳苦、劳动，他要去得到满足。他经历了天主的打击他的丈夫不在了，也没有儿女他膝下也没有儿女。然后呢，或者是剥夺财产没有了以前觉得嫁给这个纳奥米的家里面呢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前景，突然都没有了。同时我们会看到，他没有因别人的退后而灰心，看到他的同伴这个他的这个嫂嫂走了，他没有说那走我也走吧，他没有，就好像耶稣问博多禄一样当在若望福音第6章的时候耶稣讲了很多生命的言论，然后呢，有些人觉得耶稣讲的那个话呀太难听了这个没办法这个听下去就走了，然后耶稣就问博多禄说，你们也要走吗？你们看到别人走，你也要走吗？博多禄说：“主，为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 我们什么都，我们哪里不去，我们就要跟随你啊！不会因为别人离开啊，我们灰心啊，我们也离开。你看伯多禄就跟随耶稣啊，这边卢德也是一样，不会因为他的嫂嫂走了啊，或者别人不走了，别人传福音传不传了啊，别人去参加学习1年2年不学习了啊，我也停下来没有，他继续去走啊，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打击。他继续去前进，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相信，我也知道，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很大的考验一些挫折、打压，或者说有人在背后批评、论断我们等等都无所谓我们不要因为别人而灰心我们去回应那份内心的感动听了对我们的召教。这是得胜的生命。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得胜的秘诀啊，卢德如何能够得胜呢？在他话语当中，首先第一他有一个受苦的心志，哪怕是受苦我也要跟随我也要去做。你看，我们会看到他说什么？说这个你到哪里我到哪里，你别逼我离开我要跟随你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这是一个得胜生命的一种见证，随从圣神引导愿意与主同住，愿意做天国子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然后呢，他愿意用今天话说，他愿意与主同死，与主同葬你埋在哪里，我也埋在哪里。他是一种得胜基督徒的宣告，一生归主，至死不渝。这是卢德她不光是一个女人而已，她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好，她愿意靠着天主她愿意靠着天主去走这条得胜的道路。这也就像伯多禄对耶稣的宣告一样主，我愿意跟随你哪怕为你受死，我也愿意我愿意跟你一起走这条路。虽然有软弱虽然会跌倒但是我这份心志很重要，我愿意。今天我也邀请大家在天主跟前重新发一个誓愿，我愿意我愿意做耶稣的门徒，我愿意被圣神的引导我愿意和主在一起，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瞬间逆境我都愿意去跟随耶稣。好，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卢德生命，他这个发了这个誓愿之后他不是光一个口头上我愿意，我愿意，他真的这个有一个具体的生活在第2章、第3章我们会看到，紧接着呢，就是他和爱主的人在一起一起追求因为纳奥米是爱主的人，然后他愿意过教会的生活，回到这个团体当中，这个白冷当中他顺服婆婆的引导。接下来第2章，她愿意，她有什么事都请求婆婆，我能不能去10麦穗呀？我能不能这样做呀？然后她顺服婆婆，服侍婆婆。这个婆婆呢，真的是圣神的一个象征。后来呢，她下到麦田里面去10麦穗她不是说呀，我发了愿之后我就什么拥有了，没有，她从10麦穗开始从这个卑微的工作开始。一步一步来，不因为这个一个一个麦穗小，我就不去做他慢慢来，然后他也接受团体的供应。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在麦田当中有主人为他提供酒提供饼那个饼和酒是圣体圣事的象征到明天我们会专门讲这个事情这个属灵的意义。好，那么这是他这些4个人生命的象征。那我更看了一本参考书说从灵修角度，从这个救恩的角度这个卢德呀，更是圣母的象征和预象。因为你看这个阿尔帕呢，象征的是恶霸，恶霸呢是一种这个失败的一种象征。他在恶霸在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受了诱惑没有遵守天主的话然后呢，不让他们吃命果，那个树上果子呢，他们就吃了你看这个阿尔帕是这个罪恶这个失败的象征，而卢德呢， 象征那个战胜了这个诱惑啊，一个得胜的象征。他遵守了天主的话，他便把那话呢保存在自己心中啊，保存在自己的心中啊，和天主的恩宠配合啊，能够结出啊丰盛的果实啊，这是一个象征啊。所以你看这个卢德呀，她不单是一个女人啊，一个婆婆，一个好儿媳妇的一个榜样啊，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啊好榜样。好，那么我们再从属灵角度来看这个纳奥米啊。那从今天起啊，这个我们再读纳奥米的时候，她不但是一个老婆婆的一个象征啊，她是一个圣城的象征啊。所以今天、明天、后天，我教大家，咱们下午没有课啊，你们可以把整个一章读一遍啊，大概20分钟可以读完啊，一章大概5分钟啊就可以把它读完。你把纳奥米当成圣神啊，你每次都这个把它换成圣神啊。第一章我们会看到纳奥米啊带着人走向福地，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他启示我们谁是我们的至亲啊，他劝勉我们怎么住在基督内啊，这个求婚啊，那个不光是和他在一起，更是爱上他，然后第四章他更做了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保姆，或者说我们的护卫者啊，能够让我们灵性生命不断的成长啊，这一章一章，我翻到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属灵的角度哈。好，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咱们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要这个明天再学这个第二章。那么，通过这样的讲解呢，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啊，新的认识，使我们在圣神内来看这个整个卢德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通过今天学习《卢德传》，你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虽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无论是疾病、患难、困苦，我们相信都是你的手在掌权，你是那全能者，你是我们的上主，我们相信一切事的发生，都把我们引到、推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来圣化我们的观念，你来圣化我们的看见，圣化我们的想法，你也圣化我们的生命。主啊，今天祈求你，你来推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离开诅咒之地，离开那死亡之地，能够进入到福地当中，主啊，你从我们的生命中，你来断开那一切的诅咒，弟兄姐妹们，你们也可以祈祷，让我们同心可以祈祷，愿一切黑暗的势力、罪恶的势力离开我们，愿一切的诅咒、一切的捆绑都完全的断开，主啊，你把我们带到那复兴之地、恩宠之地、那祝福之地。主要让我们的生命经历更新和改变，主要求你亲自来为我们复仇，主啊，你来荣耀你自己的生命，主啊，你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归，让我们回归到你的身边，回归到你的面前，重新经历你的同在，经历那丰盛的供应，主啊。你来宽恕我们的一切罪过，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向你表达，无论环境顺利，无论疾病健康，我们都愿意跟随你，侍奉你。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来圣化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惊动全城。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带来你的恩宠和助佑。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个每一位听课的家人。你在我们身上 彰显你的德能和荣耀。主耶稣基督，你是生命的再造者，求你派遣圣神吸引我们，更新我们，护佑我们，引导我们。天主圣神，求你降临。天主圣神，充满我们的心，唤醒我们的生命。天主圣神与我们同在，就像卢德一样，让我们能够成为生命的见证人，能够突破一切的困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热心的侍奉你、赞美你。主啊，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我们所做这些宣讲和分享，有助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家庭的得救。主啊，求你降服在场的每一位家庭，他们的婆媳关系、父母子女关系，让他们都能够生活在爱中，驱除一切的抱怨、嫉妒、憎恨，让他们彼此相爱、互相的尊重，携手共建美好家庭。主啊，愿夫妻同心，父母儿女同心，婆婆儿媳同心。主啊，你圣化我们的家庭关系。主啊，你在我们的家庭中掌权为王。愿天下所有的夫妻家庭都彼此相爱，互相的尊重。一起来侍奉天主，一起走进教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祈祷，能够同心、同德、同甘共苦。以上所求，以上的祈祷，都是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让我们一起来诵念天主经。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
愿
愿
你
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
如
在
同
天上。
医生。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
不
要
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同在。
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
阿
门。
门。